集资进账。丁二，集资进账分期。一，顶礼之。二，供养之。三，忏悔之。四，随喜之。五，请转法轮之。六，其请不入涅盘之。七，回向之。第二因，集资进账。我们必须通过多种途径积累诸多善根。下面所讲的相续中升起愿行菩提心，承办所发殊胜愿，也是以积累资粮之因作为前提。广大有五经中说，具有福德者亦成诸所愿。一切积累资粮的法门全部可包括在七支供中。
物一，对治我慢之顶礼之分二。一，略说。二，广说。具有我慢者，犹如高山及铁球一般，对他人无有礼拜顶礼的恭敬心。正如所谓的，傲慢的山岗上存不住功德水。傲慢者非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反而会走向恶趣。几一，略说。敬礼远近无别故，我以三门敬顶礼。如祭天菩萨说，因慢生傲者，将赴恶趣道。因此，为摧毁我慢而略说顶礼之。如果自己具有信心、恭敬心，那么向顶礼的对境，住于近前的佛陀与住于远方极乐世界中的佛陀顶礼膜拜，二者功德无有丝毫差别。倘若具有信心，则佛虽然住于远处，也好像在近前一样。如果不具备信心，那么即使佛陀住在面前，也如同在远处一样。譬如净水中与明镜里可以显现远处的太阳等影像，浊水中与垢镜里近处的色相也不能显现。为此，我三门恭恭敬敬作礼。由于身与意是产生一切善恶之门，所以称为三门。如何恭敬呢？身体既不过于前俯后仰，也不东张西望等，以端正、寂静、调柔的方式做顶礼，为身恭敬。断除言说祈语而念诵顶礼记或佛号，为语恭敬。断除贪心等一切不善分别念而对佛陀的功德升起欢喜心、敬信心，为意恭敬。是以这样三门恭敬的方式作礼。如是宣说了正确的顶礼方法。倘若以不恭敬的心态顶礼，则是耗尽福德之因。
己二，广说分二。一，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二，思维持名号功德而顶礼。更一，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法身无量光布主，右手放光化观音，复化百俱之观音；左手放光化度母，复化百俱之度母；心间放光化莲师，复化百俱之莲师。顶礼法身阿弥陀。 本来，法界之中诸佛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的智慧法身是一切佛化身的根本，因此他的色身是诸部之主尊，尤其阿弥陀佛是羽莲花部主。为了调伏男性士夫，阿弥陀佛右手放射白光，化现为圣者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又化现出百俱之百千万观世音。每一殊胜化身的所化世界有百俱之刹土，为此这里主要宣说了能化之化身也是百俱之。实际上并非仅有百俱之而已，因为诸佛以及大菩萨们的行径是不可思议的，可化现为善知识、国王，甚至包括旁生在内的各种形象。为了调化所有女性者，阿弥陀佛左手发出绿光，化现为圣者至尊杜母，杜母又幻化出百俱之的杜母。为了降服以寂静方式无法调伏的凶神恶煞，以及在边地藏土弘扬显密圆融的佛法，阿弥陀佛心间发出五彩光芒，照射到西南巨如海中的莲花花蕊，而化现出乌金莲花生大士。莲师又幻化出百俱之的莲花生大士，因此我三门以最大的恭敬顶礼诸如此类一切化身的根本法身阿弥陀佛。
现在的上师善知识大多数是观音菩萨等的化身，化身与化身之根本本体无有差别，所以我们绝不能升起上师、本尊、诸佛菩萨本体有差别的恶分别念。如若能观想一尊阿弥陀佛的本体中已完全包括所有上师、本尊、佛菩萨，而唯一对阿弥陀佛做顶礼、供养等，那么这就是自己获得上师三宝一切加持的方便法。打个比方来说，100个河谷的水，我们要一一饮用是极为困难的。但如果喝了百川汇于一处的水，那么就相当于饮用了所有的水。也就是所谓的印度人修一本尊得成就，西藏人修百本尊皆无成。意思是说，此藏地的人们疑心重，分别念多，所以他们修持100位本尊却一无所成。印度人思想单一，因此精通修一本尊成就一切本尊的方便。所以如果带着一尊阿弥陀佛是一切皈依境总集的理念进行修持，并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必定能成就。倘若成就了这一修法，也就成就了一切。如颂云，修成一佛，未修皆成。
佛于昼夜60中慈眸横视诸有情，诸众心中所生起任何分别皆明知，诸众口中所言语永无混杂一一闻，顶礼便知无量光。阿弥陀佛白日三次，夜晚三次，即于60中心怀大慈大悲， 以无有障垢的慧眼，恒时坚持不懈地关注三界一切有情。何者衰败？何者兴盛？何者从恶趣中转生到善趣？何者由善趣堕入恶趣？乃至细微蝼蚁以上一切众生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毫无混杂的照见。这里的昼夜六时，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注视之意，而并非是除六时以外其他时间不关注。不仅如此，而且佛的智慧恒时清楚明确地知晓一切众生心中所升起的善、不善、无忌，乃至细微以上的任何分别念。大大小小一切众生口中言说的善、不善等所有话语，佛也是以天耳恒时毫不混杂地一一尽闻。譬如一个房间里的所有巨细物体，都可互不混杂地同时现于一个镜子中。同样，佛陀可同时互不混杂地了知三世一切所知。因此，我顶礼遍知无量光及阿弥陀佛，这般思维以后，理所应当顶礼，甚至包括单手立于胸前作礼，升起刹那信心，做一次祈祷在内，都要观想阿弥陀佛已见、已知、已闻此事，对此无有邪见，深信不疑，至关重要。
除造舍法无见罪，诸诚信您发愿者，如愿往生极乐刹，佛临中阴引彼刹，顶礼导师无量光。暂时有两种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即造舍法罪及五无见罪者。然而并非是佛陀根本不慈悲摄受他们，最终这两种人也能如愿以偿往生极乐世界。但因为这两种人恶业深重，暂时无有成就所愿的机会。佛说《大阿弥陀经》中也先说了此两种人不得往生极乐刹土。到底什么是舍法诽谤正法呢？有些稍微知道求学的人，根本未懂得了义不了义、所化众生根基差别的密要，而认为所有佛法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将显密宗派上下全部混为一谈，认为一者存在，一切都需要存在；一者无有，一切都不需要。将正法转为非法而宣讲，被贪执自造宗派之观点所污染，以致将非法说为正法，令他人也造舍法罪。如律藏中说：“列会宣邪道，称为邪法师，彼法若正法，非法将如何？”如此之人都是谤法者、舍法者。
此外，自称只学密宗的那些人，以此为借口，说别解脱学处是声闻乘，视其为低劣的法门而舍弃，认为有些是玄妙之法等等，都属于谤法。如月称论师所说：“贪执己见称他见，此等皆为邪分别。” 赞叹自宗，诋毁他宗，或者试探别人后妄加评价说，这是智者，这是愚者，就算是极为愚痴之人，如若他仅了知一句法义，那也是教法。所以他直接诽谤某人，而间接诋毁了正法，也成为舍法者。本来只有智者才了知智者愚者的差别，自己愚昧无知，又怎么能辨别他人是智者还是愚者呢？又如给别人讲法、闻法等造伪缘，是舍教法，对于他人受出家戒等制造障碍，或者如果有人受持过午不食、不饮酒等少分学处，则讥讽他说，你是假装的，胜过你的高僧大德们也不受持这些学处，所以你应当舍弃，而唆使别人舍戒，以及对修法者制造伪缘，这都是舍正法，也是毁坏法身。如果为讲闻一句一义之法制造伪缘，不是舍法，那么对讲闻众多正法造伪缘，也同样不是舍法了。如今处于内教佛法衰败，大多数人以口灭尽福德之时，舍法罪业十分严重，因此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如《宝性论》中云，存心嗔法者，彼起有解脱。造舍法罪之人，甚至连获得人身的希望也没有，更何况说获得解脱呢？
五无间罪，即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破坏僧众和合，如挑拨佛及其眷属之间的关系，恶心出佛身血，如怀恶心以食击佛陀等，使其身出血。虽然如今不能直接犯后三种罪，但可造与其类似的罪业，下文对此也有阐述。即使是造如此深重恶业之人，如果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总有一天能远离轮回，最终得以往生。虽然他们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但因业障所致，数年之中不得听闻佛语、面见佛言。因此说，极乐世界也有此类凡夫众生，无论造舍法罪还是五无间罪，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对阿弥陀佛您深信不疑、诚心发愿的一切众生，临终或中阴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已现前成就了一切夙愿。阿弥陀佛是如何发愿的呢？弥陀经中云，设我作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闻我名号，生大信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命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又如颂云，何者闻我名，愿恒忆我刹，我愿妙缘故，众刹有情志。如此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悲心力，与自己的信心、意乐等因缘全部聚合，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因此 如果是今生积累资粮等的上等修行人，则临终显现各种隐没次第景象时，意念阿弥陀佛而往生净土。倘若是罪孽深重之人，就会由罪业自相显现出见到阎罗王等种种景象，那时虽然没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但仅能意念也可往生。如律藏中说，纵然大海有，离开波涛时，佛陀却恒时，不离所化众。此时阿弥陀佛及其眷属来到他面前，此人因面见佛陀而清净转生恶趣的业障，不经中阴直接被接引到极乐世界。这与普贤行愿品中所说，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之意相同。如果临终没有能够解脱，则死后立即瞬间便会出现四恐怖生、三显地等无法想象的中阴境现。这时应当意念阿弥陀佛，例如现在突然出现天降霹雳、大地震动等恐怖现象，即能意念三宝者，此刻是处于惊慌失措、无可奈何的地步而意念的。倘若这时能够意念，那么由于中阴意识已脱离了肉体，就像水面的疲乏一样，极其容易转变，因此轻而易举便可往生。释迦牟尼佛在许多经序中说，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降临到中阴界，刹那便将彼者接引到极乐世界。因此如果从现在起就把阿弥陀佛的身色、标志等观修熟练，那么到了临终就会像遇到以前熟悉之人一般认出。如果现在修持集资净障之法，并且经常发愿，那么尽管到那时既没有意念也没有认出来，但阿弥陀佛一定会降临到中阴来接引你。因此说顶礼导师阿弥陀佛。
您知受量无数劫，不去涅槃金柱世，一心恭敬祈祷您，除非一熟业果外，受尽亦可享百岁，遣除一切诸横死，顶礼护主无量寿。护主阿弥陀佛，您的寿量长达无数劫，真是不可思议。不去入涅槃，如今仍在极乐世界住世，专心致志观想时，如果意念许多其他琐事，则是三心二意，绝不能这样观想，而要意念，无论是苦是乐，是上升还是下堕，我无有其余的皈依处、指望处。如果能带着这种心念虔诚祈祷，就会获得加持。如乌金莲师曾说，具诚信者得加持，远离疑惑成所愿。半信半疑犹如两尖针一样，将一事无成。倘若不是半信半疑，而是一心一意以恭敬心祈祷阿弥陀佛您， 除了三晋易熟果的情况以外，都可以延续寿命。三晋是指往昔杀生过多之易熟果而受尽，或因往昔所积福德耗尽而受尽，即饮业犹如尽力之箭自然落地般的穷尽而寿命完结。这种寿命完结的人，谁也无法使其延寿。正如所谓的药师佛虽亲降临，无法延续受尽命。否则只要祈祷阿弥陀佛，由于暂时的委缘导致的生命危在旦夕，也可活到100岁。经中说，念佛可以遣除暂时的天降霹雳，被水冲走，兵器所害，悬梁自尽等委缘，以及因福德失损而遭到鬼神窃受、诅咒等损毁灵魂寿命等18种横死。为此，顶礼能赐予如此无死寿命息地的护主无量寿佛。
总的来说，业寿已尽与否有4种：一、业尽寿未尽，诸如上半生享受安乐，下半生感受痛苦；二、寿尽业未尽，诸如从此地狱转生到彼地狱，从人间死后又转生为人；三、业尽寿已尽，诸如从人间死后堕入地狱；四、业寿皆未尽，诸如终生享受安乐。如今已值人寿100岁之末期，人们很难活到100岁。然而此处指的是通过念佛遣除暂时的寿障，使自己宿业感召的寿量达到究竟之意。本来一位具有能力的上师以咒力摄及气情之福寿，融入一位具有缘分的弟子体内，从而延长其寿命，这一点是很难以做到的。而这里仅仅以信心祈祷，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获得如此巨大效益。在如今人寿短暂、违缘重重的恶事，如果能诚心祈祷阿弥陀佛，祈祷一次等同于得一次长寿灌顶。假设得以延年益寿，就有空闲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因。如果是一个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因的人，那么寿命越长越好，哪怕住世一天也可积累广大的资粮。如《400论》中云，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而作为行持恶趣之因的罪孽深重者，寿命越短越好，哪怕是一刹那留住于世，他也会积累严重的罪业。如祭天菩萨说，宁今速死末，不愿邪命活，唯行罪恶事，苟活亦安在。
这以上是观想阿弥陀佛从功德的侧面具有不同名号而作顶礼。单单因为报身与化身的差别，以及身体所放的光芒无边，而称为无量光佛，又因为寿量无边而称为无量寿佛，只是名号不同而已，千万不要认为有2种本体。总之，我们不应认为求破瓦传承往生法 诵极乐愿文是老年人的修法，求长寿灌顶、诵长寿仪轨是年轻人的修法，而要把所有这些法作为人人必修之法。如果求得破瓦法传承，也就获得了极乐愿文传承及长寿灌顶。如果求极乐愿文传承后读诵，那么也就获得了长寿灌顶与破瓦法传承。因此，所有男女老幼都应祈祷阿弥陀佛，无有比此更殊胜的了。
更二，思维持名号功德而顶礼。无数广大三千界，遍满珍宝作布施，不如听闻极乐刹阿弥陀佛名号后，以信合掌福德大，是故敬礼无量光。仅仅是以一碗青稞做供施，也会获得无量福德，但此处并非仅此而已。即使是不计其数广大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刹土中遍满七宝，以此上供三宝，下施众生的善根是无量无边的。设若某人耳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极乐世界的功德后，体现内心具有诚信，而外表仅以单手作礼，佛在经中说，由此所产生的善根福德胜过前者百千倍。如云：极微尘数刹，何者粉为尘？多于此刹中满宝作布施，此福亦不及闻阿弥陀佛极乐刹圣德欢喜合掌福，故闻当遣仪。为此，三门以最大的恭敬顶礼护主阿弥陀佛您。这个比喻是指将整个大地所有微尘数的世间刹土粉碎成极细微尘，比这极细微尘更多数量的世间界。
如今我们获得了暇满人身，此时此刻因为具备眼根而得见阿弥陀佛像，因为具备耳根而得闻佛法，因为具备双手而才有机会合掌，这完全是往昔做善业的果报，才使得诸根具足。我们可以见到那些因往昔造恶业而成为聋、盲、断臂等的残疾人，他们甚至仅此利益也无法承办。从今往后，通过听闻极乐愿文等正法，稍微了知一点业因果的道理以后，大家在求法或听受佛陀每一分功德时，应该升起稀有欢喜之心而做一次合掌或单手作礼，仅此也将使人生变得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些凡夫人，由于罪业深、疑心重的缘故，纵然听到千佛的功德、百刹的赞颂，可是甚至连动身微笑的稀有欢喜之心也没有，仍然面无表情、神志恍惚地坐在那里。而当听到某处发放了广大财施，或者一个歹徒制造了多起人亡马翻的事件，或者某户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牲畜时，不但认为这是确实可信、无可怀疑的，而且甚感稀有，于是 便以手捂口，双手拍膝，张大嘴巴，睁大双眼，现出种种表情动作。这种人即是所谓的即使佛在空中飞行也不生信心之辈。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修持解脱之唯一入门，以信心祈祷阿弥陀佛，念念不忘其名号，则与长期修持的长寿实子无有差别。
谁闻阿弥陀佛号，表里如一自身心，今生一次诚信心，彼不退转菩提道，顶礼护主无量光。此外，何人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后，并不是装模作样、口是心非，而是表里如一，从心坎深处或者骨髓之中，不用说数数升起，甚至仅仅一次升起诚挚的信心，他自此便获得了证悟菩提的种子，并将逐渐趋入不退转大菩提的圣道。仅仅以听闻名号，便可获得如此广大的利益。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心坎深处顶礼护主无量光佛，表里一致，诚心祈祷，升起坚信十分重要。诚如大成就者诸巴上师说，上师传法次灌顶，心中无有无实意，弟子闭目并合掌，心中无有无实意，口中虚谈，无有任何实意。这里所说的仅以听闻名号便进入不退转菩提道，对于即将往生极乐世界的入道菩萨来说，这一词义可直接理解。如果是可往生极乐世界的未入道者，则密意是指已经获得了将来趋入不退究竟菩提的种子，这也是阿弥陀佛往昔的发愿力以及听闻诸佛名号的功德所致。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掌握本意。如《弥陀经》中说，任何众生闻阿弥陀佛名号后，乃至一发心诚心生信欢喜，彼等皆可获得不退转无上真实圆满菩提。
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身转贵族，生生世世俱境界，顶礼善事无量光。无论男子或女人，如果听到一次阿弥陀佛名号并能受持，那么自此直至未获得究竟佛果之前，永远不会转生为低劣的女身。如今的所有女人，倘若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则现在的这个身体就是最后的女身，来世不需再转为女子。这也是阿弥陀佛往昔所发的宏愿。一般来说，女人烦恼粗重，地位卑下，无有修法的自由，如若出家则对佛法有害等等，有许多过患。如乌金莲师乌金林巴的《福藏品》中说，无界沉迷之僧人，无誓言之愚咒士，无信心之恶女人，此三无处不生也。有些蛮横无理、无有信心、不知羞耻的女人，是一切罪过的根源。 也是损害佛教的唯一怨敌。虽然以罪恶隐业感召而投为女身，可是作为由善心满业而感的，有些信心十足、知惭有愧、明晓善恶的女子，则正如所谓的身体低劣境界高，一百个坏男人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虽然未转生为女人，但如果是生在底层的屠夫、卖酒、阉割、猎人、天葬等恶劣卑贱种姓中的人，也是同样。如若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后受持，则永远再不会投生在那些卑劣种姓中，而转生到法王、大臣、婆罗门、上师、父辈修法等那些上层高贵的种族中。如今的五浊恶世，可以说几乎没有护持种姓的人，常常存在国王行持正法，而太子却胡作非为，父亲修持佛法，而儿子却作恶多端的现象。在佛教里，种姓门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持正法，而且修行的所依身体最好是出家身份，这是一切身份之王。所有的种姓中居于首位的是皈依、出家等三宝种姓。所以说，如果听闻阿弥陀佛名号后受持，则生生世世会获得受持戒律如意宝的殊胜出家身。当然，如果成为破戒者，也就无有实意。因此要获得持梵净行，不染细微过患，内外清净犹如莲花般的具境界身体，为此顶礼善事护主阿弥陀佛您。
我们也要这样来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戒律的出家身份。如果仅以听闻阿弥陀佛名号便可以获得如此善妙的身体，那么欲求出家后护持清净别解脱戒的僧人们专心致志地祈祷阿弥陀佛，这一点相当重要。所有菩萨在没有获得圣果之前，也是害怕在家的过患而唯一发愿出家。如普贤行愿品中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入行论中云，我为登地前愿蒙文殊恩，常忆己宿命，出家恒为僧。如果现在祈祷阿弥陀佛，将来也不会生于出家障碍最大、难以抛下财富王族一类的过于富贵种族，也不会转生到无有顺缘资具、乞丐之类过于贫穷的家中。转生到这两种家族中，都是出家的委员。
从前，一位不行正法的国王，生了一个信仰佛教、行持正法的太子。那位太子目睹父王以非法治国以后，暗想：父王死后，我也将以非法执掌国政，这样一来，必将堕入地狱。于是向父王请求出家，却未获许可。一次，那位太子看到一位拄着拐杖、拿着破碗沿街乞讨的穷人，就问他：喂，我因为生于国王这样富足的家族中不得出家， 你为什么不出家呢？乞丐说，我没有钵盂等资具。太子为那个乞丐提供了出家所需的一切资具，让他到一位仙人前出家，并说，你若获得了少许殊胜功德，也要讲给我听。乞丐应允后，义无反顾地离去。后来通过修行而获得了圆觉阿罗汉果位，他犹如天鹅王般从空中飞到太子面前显示神变。太子知晓后顶礼其足，并说，你获得了如此功德呀。罗汉回答，是的，我已经获得了。太子心想，此人从前未得出家，是因为沦为乞丐，我未能出家，则是由于身为富贵的太子。此次我已令此人出家，并供养资具，恭敬成事的善根回向发愿。他说，不生过富家，不转贫穷家，唯生中等家，恒常得出家。当时的那位太子即是舍利子尊者。
此外，包括在家男女在内，能够如愿以偿的因，就是依靠祈祷阿弥陀佛，行持断除杀生等一分善业，而发愿生生世世得以出家。当见到一位僧人时，不应当像狗看到青草一样无动于衷，而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也获得这样的身相。往昔印度的国王施主们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便会说，现在已出现死相了，于是舍俗出家。世尊曾说，老实具戒得安乐。如今的在家男女们，在有生之年也不要一直紧紧抓着狗窝般的家事宁死不放，在子孙后代长大成人能够自立之时，自己最好出家为僧，受持戒律。即使不能出家，但如果能守持一分居士戒，那么也会今生幸福，后世得乐，并且将来至尊弥勒佛出世时转生为他的眷属，而获得解脱。如世尊曾说，诸在家众如住于火坑，诸出家众如住于粮食。又说，纵诸在家者，指甲上耕田，我知出家众生活无贫穷。
看一看在家人的过患与出家人的安乐以后，好好想一想，当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就会发自内心欢喜出家。从前印度舍卫城一位名叫德洛的婆罗门，有一个好似魔女般的恶劣妻子，膝下无子，却有七个女儿，她们都已嫁人。每当她们与丈夫返回娘家时，婆罗门的妻子总是粗言恶语怒骂她们，她们也是憎恨损恼父母，并且婆罗门的妻子对婆罗门也是生嗔折磨。到了耕地时节，因为家境十分贫穷而没有一头牛，于是便向邻居借了一头。老婆罗门前去田中耕地，结果不幸将牛丢了，他十分沮丧，心想，我往昔造了什么恶业， 今生遭受如此果报，现在如果回家，定受妻子折磨，女儿女婿们也不让住，又把邻居的牛丢了，现在该怎么办呢？他悲伤地坐在那里。这时，他看到身着僧衣的世尊，寂静调柔地安住在远处的一棵树下。于是走了过去，倚靠着手杖，不停地观察，心里不禁想：这位沙门实在安乐，他既没有恶劣妻子的嗔恼，也没有坏女儿、坏女婿的折磨，到了耕地时，又不需要借牛，此人真是无忧无虑啊。世尊对他的心思一清二楚，于是说道：婆罗门，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我的确无有任何烦恼。如果没有恶劣的妻子，怎么会遭受他的损害呢？也不会有七个女儿、女婿的损恼，又无有要耕的田，也就不会有丢失牛的忧愁。婆罗门，你愿意出家吗？老婆罗门说：我现在把家当作狮驼林一样，妻子、女儿看成怨敌一样，那么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如果世尊开许我出家，我为什么不出家呢？经世尊开许后，老婆罗门得以出家，最终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思维一下这种道理，高低、强弱，所有人都要争取受出家戒，而手持一分穴处，以便相续中播下受持律藏的种子。如今总的教法已趋于隐没，尤其律藏如意宝已接近维持形象期了。大慈大悲的佛陀再三说，边地魔君蜂拥而至之时，首先律藏如意宝会隐没，如此灵气与穰结等修法仪轨不会隐没，即使隐没也一样。
现在需要思维持名号的那些功德而做顶礼，并在自己前方的虚空中观想，本体为根本上师，形象为护主阿弥陀佛，居于主位，由十方三世的所有皈依处佛菩萨所围绕。再观想自己的右侧是现世的父亲，左侧是母亲，前面是一切冤亲债主，周围六道众生就像被宴请的宾客一样聚集在一处，纷纷顶礼，嗡嗡祈祷。我们在顶礼时不能慌慌张张散漫放逸，而应寂静调柔，具有正知正念，并观想合掌的中间有如意宝，以猛烈信心合掌于头顶时观想顶礼诸佛菩萨之身，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身障，究竟获得正等觉的无间顶相。合掌于喉间时观想顶礼诸佛菩萨之语，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语障，最终获得佛的法语罗音。合掌于胸前时观想顶礼诸佛菩萨之意，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意障，最终获得佛的智慧吉祥解。五体投地时观想顶礼佛菩萨的身语意功德事业，愿同时净除三门的障碍，究竟获得五身五智。不能这样观想的人 如果能够一边在心里想，顶礼护主阿弥陀佛您，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所有罪障、习气，而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一边虔诚恭敬顶礼，这也可以。
并依次念诵，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应供，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阿弥陀佛。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应供，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如来。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应供，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八大随行菩萨。再诵，顶礼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极乐刹。之后念诵，敬礼远近无别故，顶礼善事无量光。让大家一同进行顶礼、观想、念诵顶礼偈。如此完毕后，坐在坐垫上念诵顶礼增补咒：那么玛哲悉日也，那么瑟悉日也，那么阿达玛悉日也梭哈。这样一来，顶礼一次将感受尽自己身体以下所覆盖的，乃至金刚大地以上所有微尘数的转轮王之安乐等果报。如胜出天神赞云：谁以诚信或欢喜，即与散乱或疑心，顶礼如月之能王，将获天人圆满乐。而且此人往生极乐世界后，定会面见阿弥陀佛尊严。此处如果法会中间休息，应回向善根。